答应我，花3分钟看完这篇，你的恋爱内耗至少能减少90%。但前提是你得接受一个极其扎心的反常识：想让另一半更爱你，你们的关系更长久，你反而要学会对他进行需求外包，甚至在感情里表现得没心没肺一点。别急着划走，先回想一个日常场景：你是不是经常因为半夜委屈地吐槽奇葩老板，他却像个教导主任一样给你理智分析职场大道理，而气到当场想分手？说真的，很多姐妹的关系困境，本质上都是死在了一个认知误区上，把伴侣当成了许愿池里的王八，什么愿望都往里扔。你希望他既是提供情绪价值的知心闺蜜，又是带你搞钱的事业导师，既要是懂浪漫的偶像剧男主，还得是随叫随到的生活保姆，出片率极高的野生摄影师。这种期待看似是因为我爱你才对你要求高，实则是在给这段感情判了死刑。我后来悟出了一个需求外包法则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你要学会把不同的需求精准的外包给不同的人。情感依恋找伴侣，搞钱搞事业找行业搭子，深度八卦和吐槽找闺蜜，运动打卡找健身教练。每个人在你生命里只负责一块拼图，而不是逼着一个人去拼完整幅清明上河图。为什么这招这么管用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满足你的全部需求，这不是他不够爱你，而是人类的精力、脑回路和天赋本来就有边界。特别是很多男生的脑回路是单线程的，你让他提供逻辑解决，他就给不了情绪共情。当你把所有期待都压在一个人身上时，你其实是在逼着一只哈士奇去干导盲犬的活儿，他累得想死，你失望得想哭。我以前就是典型的做精反面教材，谈恋爱时，我恨不得男朋友是个全能 NPC，周末陪我逛街，还要给我拍氛围感大片，拍得显胖我还要发脾气，晚上回去还得听我分析明年的行业趋势。结果呢，他发际线后移了，我抑郁了。我们每次吵架，他崩溃的喊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满意？我流着泪控诉你根本就不懂我。后来我才回过味来，不是他不懂我，是我在要求一个直男原地进化成观音菩萨。他明明擅长的是修电脑和做攻略，我却非要他像心理医生一样精准接住我的每一次情绪崩溃。这根本不是爱不爱的问题，是我在用一个人的算力去跑5个大型游戏。转变发生在我开始建立多元化关系矩阵之后，我有了专门一起骂老板的吐槽搭子，有审美在线能互拍美照的拍照闺蜜，有能给我职业避坑指南的行业前辈，还有周末一起爬山徒步的运动搭子。当我把这些需求外包出去后，奇迹发生了。我对伴侣的期待突然变得极其清晰且合理。我不再要求他成为我的全世界，我只享受他作为恋人这个角色带来的独特价值。他的拥抱，他的男性荷尔蒙，他笨拙但真诚的关心，这个转变带来的效果简直绝了！我的恋爱甜度直接飙升，因为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擅长的事，每段关系都在最舒适的边界里运行。他不用再做我的情绪垃圾桶。反而觉得我善解人意了，我也不用再因为他不会安慰人而内耗，因为我的情绪早就在闺蜜那里消化完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让我彻底治好了恋爱脑，变成了一个内核极稳的大女主。当你不再把所有需求都绑定在一个人身上时，你会发现你的世界大得惊人。你的安全感不再是只连着一个随时可能掉线的 WiFi，而是你自己建起了一个5G 基站。很多姐妹害怕这样做。觉得我不找他倾诉，是不是就不够爱他了？恰恰相反，这才是对关系最高级的保护。你尊重了他的边界，也保全了这段感情的纯粹。你不会因为过度索取，把一个好端端的男朋友逼成逃避型依恋。我现在的状态是手里握着5、6个不同维度的深度连接，有人陪我搞钱，有人陪我变美，有人听我哭，有人陪我笑。这种关系网络是立体的，有弹性的。对比3年前，那时候我只有男朋友这一个情感出口，他一旦加班没回消息，我脑子里就能演完一部80集的《甄嬛传》，陷入巨大的空虚和焦虑。现在完全不会了，他不回消息，太好了，正好跟闺蜜去喝个下午茶，我的快乐是分布式部署的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任何一个点的波动都不会让我情绪崩盘。这个认知的转变，本质上是从巨婴式索取走向大女主式经营的过程。你不再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，而是学会了从多元化的世界里汲取能量。这不是冷漠，这是成年人最顶级的清醒。所以， 如果你现在正在某段感情里感到窒息、委屈，觉得他永远不懂你，先别急着说分手。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把伴侣当成了全能 NPC？ 我是不是把 100% 的需求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？试着拿出一张纸，把你的需求列出来，工作压力找前辈，情感内耗找闺蜜，拍照出片找搭子。当你开始这样分类时，你会发现你们之间 80% 的矛盾其实根本不该存在。建立多元化的关系网络，不是让你去当海王，而是让你变得更自由。你知道每个人能给你什么？也不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从今天起，停止向一个人索要全世界，去建立你的关系矩阵，去找到那些能在不同维度滋养你的人。当你不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你的人生才会真正稳固且闪闪发光。记住，好的爱情从来不是找一个为你遮风挡雨的超人，而是你自己撑起一把伞，然后微笑着邀请他进来，一起听雨。